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课程的第11课，老师将要为我们介绍一支宣教的明星队伍——剑桥七杰。你可想知道这群才华家世出众的精英，他们在年轻时到中国的宣教与侍奉吗？来，这时候呢，我们有请魏斯里老师。
听众好，我是魏斯里老师。今天的题目是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第11课，一支宣教的明星队伍，剑桥七杰。第11课，一支宣教的明星队伍，剑桥七杰。我们这个课每一次原则上是介绍一个人物，但是有时候也会一次介绍一个以上的人物。比方今天这一课，我们一口气就要介绍七个人物，所以叫做剑桥七杰。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一个篮球很发达的国家，号称为篮球王国。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中间，有不少人喜欢来收看，透过电视收看美国的职业篮球比赛，所谓的 NBA 比赛。那有些人看多了，对于 NBA 每一队的队员有哪些好手啊，如数家珍。对于各队的战绩也了若指掌。那么 NBA 比赛啊，每年都有也有一个高潮，就是在他把所有球队分成东区和西区，在东区里面从各队里挑选一些代表性的球员，所谓明星球员，组成了东区的明星队。然后在西区的各队里面也挑一些明星球员，组成了西区明星队，然后就展开一场东西明星队的对抗赛。除了这个东西明星队以外，美国在参加国际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时，还有时候也会从各队里面挑选好手，组成了一个国家队，或者说也是全国的明星队伍，然后去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篮球赛。往往这支明星队也是很轻易的就拿下了世界的冠军。在篮球里有所谓的明星队伍，在我们所介绍的这一系列教会人物、宣教人物里， 也有过一个明星队伍，那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剑桥七杰，我们称它为一支宣教的明星队伍。这七个年轻人，绝大部分，其中的五位，都是从剑桥大学，英国最著名的剑桥大学毕业的。另外两位虽然不是剑桥大学的学生，但是他们也有兄弟是剑桥大学的学生，所以就他们就当时七个人一起出发，一起在中国内地会的派遣下一起到中国来做宣教士。那这件事情当时不但轰动英国的教会，甚至轰动了英国的整个社会，因为从来没有同时有这么多这么优秀的这么令人羡慕的年轻人一起到中国去传福音，献身做宣教士。这七个年轻人他们我分别介绍一下，一个叫何思德，然后有一对兄弟，哥哥叫做保希瑟，弟弟叫做保亚瑟，希瑟和亚瑟。第四个呢叫斯米德，第五个叫施达德，第六个叫张碧晨，第七个叫盖世利。这七个人他们有几个共同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他们都有很好的家世，他们都出身非常好的家庭。比方说何思德，他的父亲是英国军队的将官，当时在英国军队的担任将官是很崇高的地位。像保氏兄弟保希瑟和保亚瑟，他们的父亲呢是英国的一个议员，也是地方上的一个镇长，所以是很有声望，很有地位的人物。像斯米德，他的父亲是一个外科医生。像斯达德，他父亲啊是在印度从事茶叶贸易的茶叶商人，当时也是非常富有的一个人物。像张碧晨，他的父亲是英国贵族是一个男爵。最后一个盖世利，他父亲也是一个商人，经商，而且是到国外这个盖世利是生在葡萄牙所以他们这七个人的家庭来看都是富有都是有地位，所以是很好的家世。第二呢，就他们的学历都很高刚才已经说过他们被称为剑桥七杰，其中有五个人是真正剑桥大学的毕业生。那么剑桥大学今天是英国的著名大学，100年前更是如此了。另外两位虽然不是剑桥大学毕业，但是他们呢像希瑟保希瑟，他是当时英国皇家骑兵队的一员当时在英国皇家骑兵队也是受大众所羡慕所尊敬的一个地位。像何思德，他是一个炮兵的军官当时在英国骑兵炮兵这个都是也不是普通的人可以担任也是非常崇高的地位。第三个他们共同点呢，他们都是运动好手， 而且其中还有很多是运动明星。那其中最杰出的当然就是斯达德。斯达德不但是剑桥大学板球队的这个校队，他更是英国国家板球队的这个队员啊，他可以说在英国当时的板球就像我们刚才讲美国现在的篮球这样啊，是大家所最熟悉，大家所最崇拜的一种运动员。所以斯达德事实上啊，他已经是一个英国明星的球员啊，可以说家喻户晓的人物。那么像斯米德啊，他在剑桥大学呢也是划船队的队长。那么我们都知道，当时像英国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这两所著名的大学啊，他们之间啊最重要的一个比赛就是划船比赛啊，如果哪一队获胜的，就是代表学校的光荣。所以每个学校都非常重视培养训练自己的划船队，而斯米德啊是担任划船队的队长。当然至少在剑桥大学里啊，他也应该是一个这个明星级的人物，一个明星的运动员。其他几位啊也都是这个擅长运动，也都是有很好的体格。第四个啊，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呢，就是他们在信仰上他们都曾经远离神这样的一种状况。有些是小时候是信神的，但是长大以后被这个世俗所引诱离开神，去追求自己的名利，自己的喜好。有的呢就是比较一直都没有认识耶稣啊，虽然有的像这个何思德的父母啊，他们都是基督徒，但是何思德这个孩子一直让他们很失望，因为他从小也就排斥，不愿意去这个做礼拜，不愿意去认识这位主。那不管怎么样，这七个人啊，他们都曾经远离神啊，但是呢神就借着不同的方式啊，有的是借着他们在学校里面受其他同学基督徒同学的影响，有的呢是让他们去参加布道会，像何思德就是他的父母一直的邀请他去参加，当时有一个美国非常神所重用的布道家叫穆迪，他呢渡过大西洋来到英国巡回各地开布道会。那么起初英国的学生特别是大学生觉得穆迪也没有上过大学啊，觉得他是很粗俗的一个人，心中就看不起他。可是有些人去参加布道会，听了穆迪的讲道，听了穆迪的祷告啊，心中受到很大的感动啊，知道这个神所重用的人啊，即使他的学历并不高，但是他是可以成为这个很好的神的一个这个布道家啊，可以替神来传扬福音的。所以后来何思德终于放下自己的骄傲啊，勉强去参加了穆迪的布道会，结果就一去了一天，就再去第二天，终于到有一天啊，他在穆迪呼召的时候啊，他就走到前面去，愿意接受基督成为他的救主。所以这七个年轻人啊，家世好，学历高，运动明星啊，而且都曾经远离神，神呢一个一个把他们啊这个呼召出来，然后最后一个一个而且报名加入了中国内地会啊，所以在当时的英国社会里面造成了一个很大的轰动啊。那么这个七个人呢， 他们先先后后啊，前前后后都被上帝呼召加入中国内地会，最后在1885年的时候啊，就同时出发向中国去做宣教士。那么出发之前，在英国的很多城市啊，都举行这个非常盛大的欢送会啊，因为他们七个人是非常的这个独特的一种组合啊，就是等于我们说就是一支宣教的明星队伍啊。当然他们的欢送会也造成特别的轰动啊，所以每一场欢送会都是人山人海，而他们所做的见证啊，诉说上帝怎么呼召他们，他们怎么回应上帝的呼召，他们怎么样的看到中国的需要啊，都很打动了许多的人。比方说最后一场最高潮的这一个欢送会呢，就是在1885年2月4号在伦敦的一个大会堂所举行的啊，那天晚上下大雨，但是时间还没到啊，这个会堂已经坐满了，许多没有办法进去的人呢，只好到旁边的小厅去啊等候，大概有超过3000人参加，还有好几百人被挤在门外进不来啊，只好离开。这个晚会啊，那么这七个年轻人一个一个接着上台啊，来做见证。其中口才最好的，也是讲的最长的，也是第一个上台的，就是施米德啊，这个剑桥大学华山队的队长啊，施米德啊，他的口才是在七个里面是最好的一个。然后接下去张碧晨、何思德啊等等，就是最后一个压轴的是施达德啊，他们一个一个都讲完以后啊，当然群众都是很热烈啊，唱诗歌为他们祷告。第二天他们就出发了啊，这个就是剑桥七姐就终于向中国出发了。那么当时他们出发时候，我们看算算的话，平均的年龄还不到25岁啊，差不多是将近25岁。其中以这个宝氏兄弟里面的弟弟宝亚瑟是年纪最小的一个啊，而这个盖斯利啊是年纪最大的一个，但是啊平均下来也不到25岁。好，他们当时到了中国啊，戴德森是中国内地会的主任总主任，所以他就调兵遣将啊，他就认为这七个年轻人既然这么有代表性，这么有号召力，所以应该就让他们在一起啊，到这个真正中国很内地的一省啊，就是山西省去啊，在那个地方啊先开始学习，不但学习语言，也是跟中国的同工一起来这个学习，一起同工。不过后来啊，他们真正七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啊，到了山西以后啊，没有多久大家慢慢就有不同的目标，就分散了。留在山西最久的应该算是何思德啊。各位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前面的课程里面曾经介绍过一个山西当地的华人牧师，原来是个秀才啊，这是个秀才牧师啊，叫席圣摩啊。各位如果记得的话，我们提到说席圣摩他跟一个年轻的英国来的何思德牧师，两个人呢成为非常好的同工啊，虽然一个年纪大，席圣摩是比较年长，而且是中国人，何思德是英国人，比较年轻，但是两个人呢这个相 敬相爱啊。我们也在那一集里面也举了例子，比方说何思德知道徐圣摩这个负担，家庭负担很重啊，金钱有缺乏，他有一次啊，他就想送一笔钱拿去给徐圣摩，但是走到半路啊，他祷告啊，圣灵感动他说这样不好，应该让徐圣摩有从这个缺乏中去学习经历神这样的功课啊。那后来徐圣摩知道何思德的父亲生病了，因为徐圣摩他也是个医生啊，他也自己制了一些药丸要送给何思德的父亲啊，想能够对他的病能够有帮助。像这样彼此相亲相爱，中外同工啊，留下一段非常美好的佳话。其他的像斯米德跟斯大德啊，他们并没有离开山西，他们只是从徐圣摩的那一个地方，所谓这个平阳府啊，离开平阳府到了山西另外一个当时称为陆安这一个城市，到了陆安，现在这个地方叫长治啊，山西的长治。斯密德跟斯达德这两个就是在运动方面最杰出的年轻人啊，来到了陆安，他们在陆安建立了教会，建立了教会。不过呢，后来斯达德啊，他离开中国啊，他就到印度去，然后又最后转到非洲，所以斯达德主要的宣教事工啊是在非洲，就他晚年最后啊死在非洲啊，他也成立了一个向非洲人传福音的差会。那么这个斯米德是留在陆安啊，留在陆安，后来又有英国另外来了一个年轻人叫盖洛娃牧师，盖洛娃啊，那他们两个在陆安同工。后来斯米德啊，他离开内地会，成为一个独立的这个传道人，在山西各地这个传道，最后是死在中国啊。所以我们大略说，就是他们这七位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以后啊，分道扬镳。比方说盖斯利，他就到了四川省。啊，他在四川建立教会，是他是七个人里面啊，他在1925年去世，但是这个最先去世的一个人。那么像宝氏兄弟的哥哥宝希瑟，他的目标是最遥远，到西藏啊，他想到西藏的最高的地方高原啊，他想到那边去啊，后来也是达到目的，到了西藏宣教，晚年回到英国去啊。所以这个七个人呢，他们都有不同的发展，但是基本上说并没有人退后，并没有人回头，七个人都在宣教的岗位上啊，忠心到底啊，一直到最后。像何思德，他在中国啊，停留可以说最久，他也是年纪最活得最长寿。何思德后来成为戴德森的接班人啊，在戴德森死后，何思德来领导中国内地会啊。那么他在中国时间很长，甚至到了珍珠港事变以后，日本人把在中国的外国人都关到集中营去。何思德也不例外，他也在集中营里啊，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来才回到英国啊。所以这个不久后啊，在1946年去世了啊，享年85岁啊，是七节里面啊最后离开人间，也是活得最长寿的一位。那么我们看到这个 七个年轻人，特别我们也看看他们的父母啊，我们就想到说，在19世纪的时候，交通那么不方便，联络那么困难啊，父母让儿子们呢、啊、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啊，这个对做父母来说也是很不容易的一种割舍。那七个人里面啊，一对是兄弟啊，所以等于是一共有六个家庭啊，六个母亲。我们算一算啊，有四个母亲，事实上都是所谓的寡母啊，就是已经没丈夫，都已经去世了。就当他们要奉献做宣教士时候啊，这个他母亲呢都是寡母。在我们一人的观念，这个寡母呢是更不容易离开自己的啊，放开自己的儿子来让他到海外去做宣教士。那所以这六个母亲都非常伟大啊，特别这四个守寡的母亲，他们愿意让儿子离开自己的身边到遥远的中国去，是更加让我们这个敬佩的。那其中呢，像这个盖世利啊，这个母亲更了不起啊，她也是一个寡母，她也是一个守寡的母亲。当她知道盖世利也要向内地会申请做宣教士时候啊，她第一个反应就是非常的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原来有七个儿子，而已经有六个啊，都已经离开，不在他身边啊。当然不一定都是做宣教士啊，有的去经商，有的是出国到别的地方。总而言之，盖世利是唯一还留在他身边的儿子。那我们想呢，应该就是相依为命的，这个一个儿子。所以他立刻就写信给戴德森。他说他不愿意啊，让盖世利离开他。戴德森当然也善体人意啊，就是说在这种状况下，当然就安慰他，回信给他说，请你放心啊，若没有得到你的充分同意啊，我们是不会呢让盖世利成为正式的一个到中国去的宣教士。就没想到这个盖世利的母亲呢，他自己回去有神也感动他啊，还觉得这样太自私了吧啊，为了自己啊，把这个神要用的这个儿子啊留在身边，这是一个很自私的母亲。所以没过几天呢，他立刻又写了一封信给戴德森啊，里面说啊，他说我这个儿子是好儿子，是也是神的好儿子，可是如果我不让他到中国去的话，那我岂不是啊成为神的好儿子的坏母亲嘛。表示他不愿意啊拦阻神的这个儿子到中国去啊，所以他整个态度就改变了啊，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母亲啊。那又比如说这个张碧晨的母亲啊，那他呢，就是因为他这个一向都是非常支持宣教的工作啊，而且对内地会啊也一向是大力的支持啊，所以当这个他的儿子张碧晨要加入内地会到中国去啊，他是当然是这个非常感恩，非常的支持的啊。那么像斯达德啊，这个所谓国也是个运动明星，他的母亲呢开始时候是非常反对斯达德到中国去啊，甚至这个反对的这个非激烈到让其他的家人都对斯达德很不谅解，认为你这样子的决定啊，真是伤害到母亲啊。这斯达德母亲呢，我们可以说她是痛不欲生，苦苦哀求啊，说你不要到中国去。但斯达德他自有定见，因为他自己认为神的呼召啊，也不能够因为母亲的拦阻就放弃啊，他还是很坚持啊，这个要出发。当然他的母亲后来慢慢的也改变，也接受了啊。所以我们举这些例子啊，就是说这些 七个年轻人啊，他们这个六个母亲，其中有四个都是守寡的妇人啊，他们在能够让他们的儿子到中国来啊，而且成为他们支持祷告的这个后方的人员啊，这是他们非常伟大的一个表现。那特别我们在提到这个施达德啊，他我们说他是非常富有，富有到什么程度呢？施达德到中国来的时候啊，已经来人已经到了中国啊，他收到一个通知，就是他父亲啊这个留下来的一笔财产的时候，他可以啊到了这个约好的时间了，他可以继承一笔财产。大概有将近这个三万英镑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可是施达德他得到这个消息以后，他这个立刻啊，他就说要把这个钱通通要奉献给不同的几个宣教的机构啊，他就开支票给几个机构，每一个机构5000英镑啊，然后又给多少多少，他就把它都分完了啊，分完一点也不留下为自己。所以我们讲过说，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森啊，他这个讲了一句名言，他说：“假使我有1000磅英金啊，就是1000英镑啊，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1000条性命啊，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我们那时候说，戴德森哪有1000磅英金？啊，对这个戴德森来说，1000英镑那是一个天大的数字，他也不可能有。可是因为他的信心，他的这个奉献，他的感召啊，所以我们看，就一个施达德加入内地会，一个施达德他就奉献了3万英镑，那是1000英镑的30倍了啊。所以戴德森虽然没有1000磅英金了，但是因为神就透过他，感动了不晓得多少万多少啊，这个多少的人奉献金钱。这施达德他什么都不要，他到印度，最后到非洲啊去传福音，真是一个为神他宁可贫穷啊这样的一个人物。那么这七个所谓剑桥七姐啊，他们出发以后啊，中国内地会也把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消息编成一本书，在英国出版啊，立刻非常的畅销啊，可以说啊，整个不但英国，美国啊社会也受到这个感动。那么因为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啊，这七个这么前途看好的年轻人啊，愿意放下一切到中国去啊，到中国内陆去宣教。所以他们的这个献身感动了许多许多英美的青年啊。我们知道原来中国内地会宣教士人数啊这个增加了比较慢，可是在剑桥七杰之后，这个申请加入内地会的人就非常非常的增加了很快。比方说1885年中国内地会啊，这个来中国的宣教士是163个人，就是5年以后，到了1890年，这个就增加了一倍啊，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这么大幅的增加。再过10年，到1900年，内地会在中国的宣教士已经到了800人啊，800人，非常高的数字啊。那受影响的不只是一个内地会，就是其他的差会也都发现年轻人，尤其是学历很高的大学毕业的这些啊年轻人申请做宣教士比例啊就增加很多。过了几年，就是1886年的时候啊，就是第二年了，1885年他们来中国的，1886年了，事实上在美国也发动了一个学生海外自愿啊，学生自愿海外宣教运动。 就是说很多大学生他们毕业时候就签了一个卡片，他说如果上帝许可的话，我愿意到海外去啊做宣教士，哎，他们就都签下。那这个成为一则运动，学生自愿海外宣教运动。这个运动啊就几十年的时间啊，这个集合了成千上万的这个年轻人加入各个差会到世界各地去啊，到中国，到印度，到非洲啊，这个非常非常多的人啊。后来他们每隔四年在美国也召开一个青年的宣教大会啊，这个参加人数啊是非常非常多。这个学生志愿海外宣教运动啊，一直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啊才慢慢的啊这个减弱啊，这一股风潮啊才慢慢的减弱。所以我们看到七个剑桥的年轻人，所谓剑桥七姐，他们这样的献身的影响呢不只是他们这一代，而是以后好几代的年轻人啊。神用这七个年轻人啊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事工。虽然他们在一起时间很短，而且他们本身也不是完美的人，他们也有软弱，也有缺点，但是啊一旦他们愿意奉献，把自己的年轻，把自己的财富，把自己的啊这个一切啊奉献在祭坛上，我们看到神就用这七个人啊做了非常大的工作啊。所以我们今天啊一口气就介绍了七个人啊，虽然很可惜他们并没有每一个人都并没有留下单的传啊，我们手边只有一本呢叫做剑桥七杰啊，就是这个七个人合在一起的一个传记。但是我们就依次来介绍这剑桥七杰。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
的侍奉是整个生命的投入，全人全时间的侍奉，而所谓的侍奉就是在我们的生活、言语、行为、工作上高举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在我们听这一系列课程的时候，就可以从这些被神重用的仆人们身上有所学习。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二节说，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亲爱的朋友，愿我们照着神的带领继续学习，愿神祝福你。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朋友，你相信吗？愿不愿意和我们分享你的心得？欢迎你来信环球广播电台收就可以了。愿神祝福你。